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。今天在我们当中传讲神信息的是李英藻牧师。正道题目：给我祝福。经文在创世纪32:26。我们将时间交给李牧师。
各位乡亲父老、弟兄姐妹们，愿你们平安。
平安。
感谢主的怜悯和医治。在相隔600多天之后，让我能够重出江湖，再度踏上主日的讲台来侍奉他。这段期间要非常感谢弟兄姊妹，前仆后继的不断的，给我的关心跟带导，让我现在可以一体成型的坐在这里。我最近学到了一个成语。要来表达我对各位的感谢。我感觉我自己只是付出点滴之情，可是各位却涌泉相报。这个成语呢的英文翻译就是 I 滴答滴答 you, you 哗啦哗啦 me。在前年的年底呢，我动了一个大手术。这个名称是腰椎融合手术，医生一次处理3个破损严重的椎间盘，在我的腰椎的椎骨上面呢打了8支钢钉，还有2条钢索。手术不是我想象的这么顺利，在又过了这个半年呢，又动了2次手术，那这次手术呢，导致我后来就步履维艰，寸步难行，一直到今天。在卧床期间呢，我重读了圣经的创世纪，其中呢有一个人的生平特别吸引我的注意，这个人就是雅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雅各他就是一个严重的身心障碍患者，身心障碍人士，特别是他的后半生，他的最后的50年呢，那么他是怎么面对那个艰苦的日子，怎么度过的？今天早上我就有要将我阅读的心得呢做一个整理，跟大家来分享。所以我的讲题就是给我祝福，大纲就在周报的后面。我们就从雅各在创世纪32:26的后半节所说的，他抓住那个跟他摔跤的对手说，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去。今天我的讲题就是给我祝福。这是雅各在亚伯渡口跟这个神人摔跤要结束的时候，对这个摔跤的对象发出的请求，简单来说就是给我祝福。这个请求也是所有感觉命在旦夕，你可能家破人亡、倾家荡产的人，你会有的呼求。在渡过亚伯渡口的前夕和这个神人摔跤之前呢，雅各已经知道了一件事，就是他的哥哥以扫正带着400个人要来见他。他不知道以扫的动机是什么，虽然他已经为了这个会面呢，即将要会面呢，做了一些防御措施，就是他派人呢去向哥哥示好，甚至示弱。可是20年前，他曾经用这个诡计呢，夺取了应该属于哥哥以扫这个长子的祝福，使得以扫心生怨恨，决定杀他泄愤。这件事情他一定记忆犹新。现在他的家属不是老就是弱，要不然就是妇人，要不然就是小孩，都是老弱妇孺。如果以扫仍然记恨而痛下杀手，你觉得他有没有胜算？没有，一点胜算都没有。这个时候呢，还有2个因素加深了雅各他的危机忧虑感，使他呢更渴望得到上帝给他的祝福。这2个因素就是，第一个，他已经是高龄人士了， 第二个他身受重伤。好，我们分别来看看这两个因素。高龄老人，很多读者在读亚伯渡口这段事迹的时候呢，认为雅各呢应该是属于春秋鼎盛壮盛之年，应该像我们刚刚的领诗的弟兄这么壮啊，文轩弟兄啊，这种年纪，摔跤的时候是这种年纪，那可能又受到何西阿书第十二章第三节有记载，那里记载说他好就是雅各在腹中，就是母亲的肚子里抓住哥哥的脚跟，然后再来壮年的时候与神较量，把它翻成壮年。这其实是一个不准确的翻译，这是一个误导，就会让人家以为雅各呢是身强体壮、肌肉精实，甚至是一个年轻力壮、敏捷矫健的勇士。事实上，雅各这时候的年纪已经几岁了？97岁。你没有听错，他现在坐在我们当中呢，他能排第二，除了王婆婆以外，王婆婆她是人类啦，雅各在这边呢也能属于排名第二名，接近人类的人士，97岁了。好，我没有在胡乱，我这样是推算的。首先呢，由创世纪的47章第9节也可以知道，雅各到埃及与约瑟团圆觐见法老的时候，他跟法老说，我的生平多少岁？130岁。这个时候的约瑟几岁？约瑟几岁？我们也可以算出来。约瑟是30岁当了宰相，对不对？然后经过了7个丰年，又度过了2个荒年。好，当他的家族来埃及买粮的时候呢，全家团聚了。所以呢，30+7+2=39岁。爸爸130岁，儿子39岁。请问爸爸在几岁的时候生了这个儿子？很简单，就是130减39，91岁，91岁生了约瑟，他们父子相差这么多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约瑟人在哪里？约瑟的人在拉班的舅舅家，他刚服完，应该是说义务役，就是他为了娶了2个老婆。付了14年的代价，他在这个第14年呢，他的二房拉结生了约瑟，而他得到了约瑟之后他就决定了离开舅舅，可是舅舅就害怕失去了雅各，也失去了耶和华的祝福，就跟他好说歹说，改成说我付你工资，你 留下来为我工作。这样雅各又留了几年？6年。好，留了6年，这是非常清楚，31章41节有记载。就在这6年，雅各为自己累积了非常丰富的牲口啊、仆婢啊、财产之后了、再加上上帝又派人来跟他传话，他就下定决心一定要离开拉班。所以91+6就是后来留了6年，不就97吗？这是非常准确的说法。好，97岁，亚伯渡口的摔跤事件就发生在雅各离开了拉班家不久之后。你想想看，一个97岁的老人，即使他因常年牧养劳力的工作而显得健康有力、筋骨结实，但也绝对不是年轻力壮、肌肉发达、手轻脚健的人。所以何西阿书12章第3节，他的原文的表达其实他意思是这样，雅各使尽力量与神搏斗，也就是说雅各不是在壮年的时候与神摔跤，而是呢他用一种成人的那种拼命的态度使出全力与神摔跤。但是壮年这个名词会让人误会雅各很强壮又不老，如此高龄之人要如何胜过以扫手下的400个壮丁？这时候你就想，就好像我们现在邀请王婆婆去参加马拉松一样，她怎么可能呢？那么雅各竟然能够97岁高龄， 跟那个神人摔跤搏斗整个晚上，啊，没有输哦，没有输。然后我要讲的第二点就是他身受重伤，这是今天要讲的重点。雅各已经身受重伤，他跟雅各摔跤的对手呢，在这个黎明前的这个搏斗最后呢，他发现没有办法彻底制服雅各，就将雅各的大腿窝摸了一把，好，雅各的大腿窝就扭了，这是32章35节讲的非常清楚的。和合本在这里这样子的翻译呢，也太轻描淡写了，不够准确，也让我们容易产生误解。首先是摸了一把这个字，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呢，就是一个动词。这个动词呢，它有三种意义。第一层的意义就是碰触、触摸，英文就是翻成 touch，T-O-U-C-H。我们的翻译者呢，采取了这个翻译。第二个呢，第二个意思是剧烈的碰撞、冲击、伤害、重击、击打。英文常常翻成 strike，S-T-R-I-K-E， 或者是裁判喊好球那个字 strike， 好，其实一种重击的意思。第三种意思是触及、达到，英文常常翻成 reach，R-E-A-C-H， 像约拿的信息达到尼尼微王，好，传达到尼尼微王就用了这个字，好，所以。我们的译者采取了第一层的意思，摸了一把，会让人误会雅各的对手只是轻轻触摸他的大腿窝。其实他们已经摸了整个晚上，因为他摔跤，那你这样摸一下怎么会有感觉呢？所以一定是这样，啪，重击才让他突然有感，所以应该翻成重击或重拍或是重创，就像约伯记。当中呢，第二章，撒旦呢挑衅上帝，要上帝伸手去毁掉或伤约伯的身体。这个毁跟伤都是用这个字，这里应该用这样子的意义。这个时候呢，来这个动词是来表达一种期望的重伤害，让他甚至成为瘫痪的状态。至于雅各被对手重击之处的这个大腿窝，这个大腿窝。指的就是，其实就是指的我们人体的髋关节，各位呢，我们看自己的身体哈，从外部看大腿、臀部接触的这个地方呢，这时候呢有稍微凹陷的地方，这是因为骨骼结构造成的空隙，这个外处没有明显的肌肉覆盖，那你往里面按呢，就是碰到的就是髋关节，英文髋关节常常翻成。Hip joint 就是臀部的 HIP 臀部的关节 joint 那么这个也是大腿骨跟骨盆相连接的地方，大腿骨就像一个球被包覆住一样，然后这个扭字是什么意思？扭字其实就是脱臼或脱节的意思，那髋关节是人体 最大的一个关节，是我们日常的活动啊，跟剧烈活动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关节。如果你要造成髋关节的脱臼，那必定是要非常强大的外力或作用力导致，像车祸哈，这么大的作用力，所以坐前排的人很可能就会髋关节脱臼，而且会产生非常剧烈的疼痛啊。所以它也是我们全身。受力最重要最重的关节，也是我们的活动重心所在，一旦受伤你就会失去平衡感，影响之大。我想有受过髋关节受伤之苦的人会心有戚戚焉，虽然圣经没有指明是他是哪一只脚的髋关节扭到了，但是不管是哪一只脚，他一旦脱臼，你轻轻碰触了就会剧痛。我的手术呢，就是造成了髋关节的伤害，因为旁边的肌肉也受到伤害，所以我非常非常能够理解，那个髋关节的受伤所造成的疼痛。你是 无力站稳，重心顿失，以及一定是毫无战力的。那么除了大腿窝之外呢，在32章32节，作者又提到他摸了大腿窝的筋，而写出了这个筋。这个筋呢，这个原文的意思是什么？原文意思其实是指，坐骨神经，啊，坐骨神经，也就是说，这个对手重击了雅各大腿窝的筋，是指雅各的对手呢伤到雅各的这个髋关节，在让他的髋关节脱臼的同时呢，也伤到了附着于关节旁边的肌腱啊、韧带啊，特别是坐骨神经。如果你有坐骨神经痛的人，你就了解哈。坐骨神经如果受到伤害，轻则无力，重则瘫痪。啊，我也是深受其害的人，所以伤势相当严重，而且这个伤是永久性的伤害。所以亚伯渡口之后，雅各在往后的50年的人生，他就是一个瘸子，而且需要拐杖，可能比我的助行器还要那个稳健的那个拐杖，他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败咖。雅各从这个对手的这个一击呢，顷刻就让他战力全失，他可以判断出来说，啊，这个人不简单，这一定是神派来的使者，所以呢，他就紧紧抓住了，要求对手给他祝福，但是我们不知道祝福的内容是什么，只知道对手同意祝福，而且为雅各改了名字。雅各这个名字的意思呢，还有正负两方面的意思，正面叫做抓住，负面就是欺骗。他哥哥呢就喜欢用这个负面来说明雅各，这在27章第6节也提到。那么改成以色列，而且他说了一个原因，在32章28节说，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，这也是一个不准确的翻译。雅各有得胜吗？没有耶，他没有耶，而且他损失很大，所以这节应该这样翻，与神一起你将重新得力，且与人一起你必大有能力，这是上帝给他的应许。后来呢，上帝也在他身上实现。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雅各在亚伯渡口之后的生活。他不是要求祝福吗？在接下来的33年当中呢，你会看见一个事实，没有祝福，就是表面上是没有祝福。这33年呢，他活在黑暗跟沮丧跟绝望里面，完全不像是一个蒙福的人生。除了他免除了哥哥对他的屠杀以外，他的日子呢都是黑暗的。我整理了一下他的黑历史，整理了6点，你就知道 这不是人可以过的日子。第一点是他失去做一个家长的领导地位，然后儿女也不尊重他。他的女儿啊，独生女啊，叫底拿，想到这个示剑城呢去跟那里的女性交往，但是呢被示剑城的城主看上，就怎么样，强暴她。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蜜兔事件，可是这个爸爸却有什么反应？没反应，爸爸竟然没反应。那哥哥看到了，两个哥哥看到了非常生气，这两个哥哥就是利未跟西面，就决定了用计呢屠杀全城，又让他们行割礼啊，你要娶我妹妹啊，可以啊，就行割礼，就趁他们疼痛的时候呢，哇，烧杀掳掠，把所有的男性都杀死，抢了他们的女人、小孩、牲口，是这样的，所以他的表现是非常残忍而且无情的哦。而雅各的反应除了没有声音以外，还在那里哀哀叫，啊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这样子呢？这样子会被在地的族群来追杀我们，你这样害到我们家了。有这种爸爸，好，这第一件。第二件事情是，其实他在家里跟母亲的关系是最近的，可是他回来之后呢，母亲其实已经过世了。圣经只是记载利百家有个奶妈叫底波拉，用这个来暗示妈妈死了，他没有办法再与妈妈相逢。20年之别其实就天人永隔，这也后来从这个 他回到家乡只看到父亲，可是却没有看到妈妈，可以得到印证。这是第二点，至亲过世。第三个是在这返乡的路上呢，他失去他最爱的妻子，是谁？拉结，就是二房。二房拉结因为难产生了便雅悯以后呢， 就过世了，记载在35章19节。他的挚爱也过世了。这第四点是他又失去了作为一个父亲的尊严。他的大房所生的长子跟他的二房所陪嫁的丫鬟也是他的妾，叫毗拉同寝。这不是，这比不伦事件还恐怖的乱伦事件。虽然没有血缘关系，可是呢，这个小孩跟爸爸的妾同寝啊，这是非常丢人的事情。然后雅各听到的是这件事情，他反应是什么？没反应，没反应，怎么可能？他没有任何反应。我读到这边我已经非常生气了啊。到第五点，还有第五点，雅各又失去了他最爱的儿子约瑟，因为他偏心了啊，偏得太离谱了，所以呢，十个哥哥呢都非常痛恨这个二房所生的这个长子，就这个联手把约瑟卖给去埃及的骆驼商队，然后呢带了一件血衣回来说啊，你的儿子被野兽吃掉了。请问雅各的反应是什么？哭。这时他有反应了，可他就一直哭一直哭，他只有哭。你们要害我那个凄凄惨惨的白发就下阴间了，就是这样子，就只有在那边哭啊，一点反制的能力都没有。这第五件。第六件事情是最后雅各失去了他的父亲以撒呢，他寿终正寝，他死的时候180岁。圣经记载说这个双胞胎兄弟将他埋葬。那么请问这对兄弟在埋葬爸爸的时候几岁？很简单啦，因为爸爸40岁结婚啊，然后又过了20年才生了这个兄弟啊，所以他们差60岁，120岁。也就是说他从97岁到120岁啊，这段期间呢都发生了这些事情。然后他是到了130岁才进到埃及，所以他一共有33年的时间呢，他都活在黑暗跟绝望当中。但接下来奇妙的事情发生了，我要讲的是上帝奇妙的作为。在这个返乡路途及返乡后的日子，我们看见雅各经历到的是什么？重重的打击啊，失望啊，灰心啊，羞耻啊。你有看见上帝的祝福吗？没有耶。那更令人惊讶的时候是雅各的这种虚弱的反应。过去的雅各呢是这样，这任何事情只要关系到自己的切身利益，他一定什么倾尽全力啊，争取利益，然后护卫到底啊。但是亚伯渡口之后的雅各是什么？看到的是判若两人啊，他遇到事情呢，直接显出个人的无助、无能、懦弱、软弱。他不主动为女儿伸张正义，独生女耶，唯一的女儿耶，他什么也没讲，他也不敢去斥责儿子去烧杀掳掠这种不义的行为。然后长子乱伦，他保持沉默。然后失去约瑟，他悲哀哭泣。你看，作为一家之长，他不但毫无作为，而且呢，他退缩、无能、无力、无助、无奈。这种父亲，可是就在雅各觉得他的人生就是悲伤交集的时候，我看见上帝的作为默默展开了。我们来看，约瑟是17岁的时候被卖，他13年之后呢，他当了埃及的宰相，这时候他30岁。我们刚刚说，他们父子差91岁嘛，所以他30岁当宰相的时候，雅各是几岁？121岁。 我们刚刚还提到，他埋葬父亲的时候是120岁，他不知道他把父亲埋葬之后的隔年，他的儿子已经在埃及做了宰相，他不知道，他仍然活在黑暗中，就这样又活了9年。可是上帝的计划默默地展开了。30岁的时候，这个约瑟当了宰相。那么此时的雅各其实是在他人生最低潮的阶段。你们看，他的最爱、他的至亲、他的尊严、他的地位都被人家踩在脚底下，好，或是失去了。然后呢，不要忘了，他还带着瘸腿的旧伤，所以他的人生是灰暗跟绝望。所以我们的人是这样子看，但是上帝却知道人生的全景，我们人生的全貌我们不知道。上帝的确在雅各的身上有他奇妙的计划，但他一直没有让雅各知道全貌。那有可能是在他待在埃及的17年，慢慢的这个沉淀体悟出来，上帝要雅各学的是什么？就是放手，就是放手，就算是很无奈也是放手。所谓放手，就是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去抓住对自己有利的一切，而是学会顺服神的引导及安排。我再说一次，就是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去抓住对自己有利的一切，而是学会顺服神的引导和安排，即使是这个安排会把自己带入绝望跟黑暗当中，也顺服。所以雅各是被逼着去学这个功课的，他面对他人生的每一个阶段，到后期才慢慢有一个比较成熟跟体悟、体验的觉悟，然后最后就是表现在他对儿子的遗言跟预言当中。过去呢，我看到雅各的这个一生的经验呢、经历呢，我一直没有办法了解为什么这个亚伯渡口的之前的雅各跟之后 会落差如此巨大。而且呢，我读到这个时候，这里呢，我心里呢不仅生气，我鄙视他，我轻视他，我藐视他，藐视他的懦弱与退缩。我要有一个独生的女儿，我绝对不会让女儿受到这种蜜兔的待遇呢，在那里沉默无声的。直到前年年底，我动了这个手术，这个手术呢，这个手术因为椎间盘的这个突出跟磨损，然后后来遭遇的一些事情，我才渐渐的体会到雅各的遭遇跟心情。接下来我要用2点来当作我今天的结论。第一点就是，我们无法看见神计划的全貌。我是在这个40岁的时候，我才发现我真正的侍奉的兴趣是在于神学教育以及圣经研究，所以我就离开了校园团契，进入神学院就读，开始进修，而且我立志要希望能够读到一个圣经研究的博士学位。经过了20年的努力，在2017年的年底，我终于得到了新约研究的博士学位。可是那时候我已经将近60岁了，我正感觉到我可以被神使用了。我在传道跟解经的侍奉上，我的确有一些心得，我可以奉献贡献给我的教会跟弟兄姐妹。但是没想到2021年的这个手术就把我的人生呢推到一个灰心沮丧黯然消沉的深渊呢，因为第一次手术是失败，然后2022年的上半年呢又动了2次手术，手术后直到现在呢，我几乎都是卧病在床，寸步难行，足不出户。我其实很怕人来探访我，看到我这种狼狈的样子，一讲话呢，我就几乎会哭出来。我整个人呢，如同在一个宕机的状态，我无法思考，我也没有办法阅读，手术的部位这复原又非常的缓慢，然后又非常的疼痛， 啊，那时候我每次看到圣经，啊，我就会把它做负面的阅读。圣经说爱是永不止息，那对我来讲，痛才是永不止息。啊，就是讲啊，痛，永不止息的痛啊，这个到现在长存的只有痛啊，就是这样，啊，很痛苦啊。然后啊，我无法坐立，坐立难。然后手术之后呢，啊，有手术人就知道这个，这个自律神经呢是完全失调，然后肌肉萎缩，身形憔悴，啊，所以我必须要停止我所有手边的侍奉。那我人也变得非常虚弱跟软弱，常常呢独自哭泣，啊，这个暗自神伤，然后又自卑，然后又自怜。而且呢，我深深的怀疑神的慈爱跟作为，我常感觉自己就像是上帝所丢弃的那个弃婴，然后呢，也像一个那个被窑匠精心制作的器皿呢，然后呢，才刚出品呢，哎，一看人不爽了，啪就摔碎了，我就是那个被摔碎的器皿，啊，第二个结论就是，我求主帮助我接受他祝福的方式及内涵。直到我再读到雅各的人生的时候呢，我才被提醒，神掌握我人生的全貌，而我只能看见眼前局部的遭遇。昨天的追思礼拜呢，我也从李牧师的信息当中呢，看到了，体会到了这一点，立刻泪流满眶。是的，我们常常会问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件事要发生在我们身上？我们不了解。但是神知道全景，有可能呢，上帝是要我学习，啊，继续去学习还没有学会的功课，只是我不清楚要学的功课的内容是什么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不像雅各，啊，我没有三妻四妾，啊，我也没有十二个儿子，然后我也没有那么多家产，我也没有上帝给我的这些，这些像他一样的土地啊，百姓啊，还有这个家里未来会有子孙当总统的这种祝福，哦，君王从你而出，国度从你而立，那不是以后你们家会出总统吗？没有，哦，没有，都没有。但上帝要我学的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哦，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在我身上有会不会有一个终极的目的，哦，雅各渴望得到祝福，但是我发现这个祝福应该是要让神来定义的，不是由雅各定义，而且祝福的内容是按神的方式来呈现跟运作的，是与他永恒的救赎计划相连的，是为着他的旨意而实现的。我再讲一次，当我们要求祝福的时候，其实祝福是由神来定义的，祝福的内容是按神的方式呈现或运作的，而且是会跟他永恒救赎的计划相连，也是为了他的旨意而实现的。在人看来呢，有时候常常呢，这个祝福是反而是负面的，充满痛苦，哦，不让人称羡的。就像施洗约翰，你看他是耶稣的先锋哦，结果他是怎么死的？身首异处，而且是非常年轻的时候就被砍头了。还有司提反这么杰出的弟兄，就教会的执事，他就有一次就利用这个休息的时间呢，去外面布道，结果布道的时候呢，就被人家用乱石打死了，尸体反。可是，在上帝的眼中呢，他们和雅各的人生当中的每一个经历呢，其实都有永恒的价值。这一年来，这一年多来呢，我被这个伤病了所带来的痛苦跟煎熬，所缠累，可以说是刻骨铭心啊，莫齿难忘啊。但是啊，也让我对雅各有更深的理解跟同情。现在我一点都不敢轻视他或藐视他，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正常的人会发生的事件。我求主了，他也可以这样子祝福我的人生，我也求主祝福此刻呢，也在现在痛苦跟煎熬当中的弟兄姐妹们，求主他的祝福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， 他开启我们的眼睛，开拓我们的心灵跟视野，让我们呢可以带着感恩的心来接受他祝福的方式和内涵。这是我的心得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，你的道路和意念都高过我们的道路和意念。谢谢你知道我们人生的全貌，虽然我们只是一块拼图，只知道眼前的现况，但是呢，我们虽不知道明天将如何，但我们却有永生的盼望，有永恒的确据，知道你与我们同在。谢谢主，赞美你，这样子祷告感恩，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